好，男人的这个角色或者父亲的角色或丈夫的角色呢一直的在走一个下坡路，所以他希望恢复这一点，这其实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在这里面，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了。那么我稍微就是说从他们的这个讲道里面总结一下呢，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提到了这些，这其实可能都是一些科学研究的一些结果和一些心理学研究的结果了，就是说我都知道男女是有差异的，不管是就首先是从这个器官上啊，从我们的骨骼肌肉脂肪这些都有很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呢如果你发现了而且能够加以很好的应用的话，它其实对于我们不论说改善夫妻关系，然后体会彼此的差别和体会对方的需要都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在这边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骨骼的差异，就是说男人的骨骼一般是比女人的要结实要厚，所以即使是一个人如果死去了二三十年了，你的肉已经全部烂掉了之后，那个法医还是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这骨骼是一个男人的还是一个女人的，就是根据这些身体的差异。像肌肉的差异，他这里面就提到说男人的肌肉是比较适合做推和拉的动作，女人呢是比较适合做抱和背的这种动作，所以你看东亚一些国家那个有的时候他那个头上可以顶很长的东西，可以背很重的负很重的东西，但是对男人来说这方面就比较弱一些，所以男人容易有这些背什么的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肌肉的这个差别不同。所以就是说当然我不是说只有姐妹要抱孩子了，这弟兄姐可以抱孩子，但是弟兄抱孩子要小心一点，呵呵，要知道怎么用力才不容易造成一些受伤。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像皮肤也是的，就是说女性的皮肤它普遍的要比男性的皮肤要敏感，因为它的神经末梢离皮肤比较近，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姐妹可能比弟兄更需要拥抱，必须要这种关爱，这样他们更能感受到你的爱。那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心理上的差异了，比如说这里面我列举了一些，就是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列表，但是一个几个方面，比如说男人，当然我所有列的这些差异呢都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差异，可能每个人个人之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神造我们也是非常丰富，有些人可能这方面强一些，那方面弱一下，有些人就说会有不一样，但是普遍来说一般男人是比较重理智，比较喜欢想这种理论的事情，然后呢都很喜欢去解决一些大问题，那实际上可能不一定能解决得了，但是喜欢考虑问题，喜欢大，然后呢会比较注重事情，女人会比较重直觉，想一些实际的事情呢，但女人都比较擅长于解决一些实际的小问题。然后重要的差异就是女人都会比较注重人，所以就是说当大家比如说当弟兄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讨论一个足球比赛或者车子或者什么，都讨论一个事情讨论很久，但姐妹聚在一起就会比较喜欢讨论人，讨论那些弟兄到底在干什么。所以但这里面带出来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差别，就会发现说男人其实是不太容易用这个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就是说姐妹在那聊的就是非常开心，然后弟兄呢在旁边一旁默默不语在旁边等的，所以大家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女人她天生比较容易用感情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当然这些差异其实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如果运用恰当配搭在一起的话，我想神的心意就是说他造男造女是为了要我们互相的配搭，互相的彼此，当然我们一定要彼此知道，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差异的话，往往就会碰很多的钉子。所以那个刘志雄，像刘志雄弟兄在这个讲道里面，他就在这个教导里面他就特别说到，他说有些教会呢其实是从来不讲这些东西，他就说你只要属灵就好了，如果不行就背十字架，这样生命就能长进，所以有些教会可能是完全没有这些教导。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太过注重这个教导，而不从圣经的角度来思想这些问题，所以也会造成一些很大的也会造成很大的偏差，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有智慧。最后还有一个讲到就是说男人是比较偏重这个目标导向，女人可能是需求导向，这个会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弟兄他会比较希望有一个，如果有一个没有实现的一个目标要去做一件事情，他会很有动力。当然如果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这个失业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会发现一下子生活失去了目标目的，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 这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现在的这些工作机会可能更很多是更适合女人来做的，比如说坐在办公室的这种跟人的交往的这些，它很多不太适合，不像以前那种各种粗重体力活，现在已经机器代替了，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段经文来讲讲，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说弟兄或者说是作为一个丈夫，那么在家里面的教会里面的一个角色。那当然就是说首先是爱妻子了，就像这段经文里面说到，丈夫也当照样的爱妻子如同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所以保养顾惜这个四个词就是概括了很多内容了，它可以是对姐妹的一个全人的关怀，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灵里面的需要，都需要弟兄来就是说用爱来这个来保养和顾惜。我知道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所以肋骨是非常靠近这个心脏的一个地方，所以是一个很值得宝贵的地方，她没有用手或者脚来造我们的妻子，所以神的心也是希望我们真的是用心来爱我们的妻子，来保养和顾惜。那讲到这个全人的需要呢，我想就是说我自己有一些学习了，就是说联系到刚才我讲的这个男女的差异，比如说男人很不擅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在家庭里面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在我们家常发生，就是弟兄工作一天很累回来，然后姐妹说啊，今天工作怎么样？嗯，不错，很好，然后就结束了，对不对？大家会不会有没有碰到这种或想象到这种场景？因为就说其实姐妹她有这种不管是情感方面，也有这种理性方面的需要，分享方面的需要。所以如果弟兄从家里面从工作回到家里面，然后两句话就结束了，姐妹就会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不跟我多讲一点？难道就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就两句话就结束了吗？所以这是也是我们如果我们意识到如果姐妹意识到弟兄有这个差异，有这种问题，她知道体谅弟兄。但弟兄如果认识到自己有这个缺点，就要努力的去改变，想办法，就是说多讲两句，对不对？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难处，但是就是说因为男人的这个性格他本身不太容易讲这些东西，所以他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慢慢的酝酿感情之后才能够把一些事情说出来。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操练和学习的地方，就是如何用适当的话能够表达自己的感受，也能够跟人有很多的交通跟互动。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说是男人要做女人的头，丈夫要做妻子的头。这个头当然这个头听起来刚开始会觉得我们乍一听可能会觉得好像是非常的大男子主义，但是这里面也是确实是圣经教导的，说这个头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带领教导。这里面特别把教会就是基督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或者基督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然后说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里面其实就讲到说基督洁净他的教会。那么在类比到我们家庭当中呢，丈夫要做家庭属灵的头，要帮助妻子一起来认识神，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就说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我其实也一直在学习，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有一些话或者说是有一些事情太太做的可能不是很合适，至少不合圣经，那这时候我们需要站出来说 no， 这个是不对的，这样不合圣徒的体统，比如说不能这样说。其实如果我们回想在伊甸园里面的堕落的时候，当时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类似的情况，蛇引诱夏娃的时候讲说你神没有说一定不能吃吧，吃了也不一定会死吧。他在旁边引诱这个夏娃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解经学家都认为亚当当时就在旁边，但是他呢就像是一个弟兄一样默然无语在旁边站着，这也就给了仇敌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跟攻击的机会。所以弟兄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当有不恰当不合适的时候，要站出来做教导，做这个纠正和洁净的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我很需要学习的地方，跟弟兄共勉了。 第三点 讲到是祷告，当然这是我引用的不是这段圣经里面，但是是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讲到男人要开口祷告，这个也是大卫袍森牧师特别强调的，就说男人因为自己的这个弱，因为自己的这个弱点，他不爱开口说话。其实我如果我们看祷告会，我们就知道祷告最多的是姐妹还是弟兄，肯定是姐妹了，弟兄一般都两句话讲完了就结束，对吧？ 但姐妹可以很长时间的一个祷告。就是说，但是圣经里面神对我们所弟兄所承的旨意是我们要多祷告，要多开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了，因为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弱点，所以我们如何的来更好的来学习。我在这个就想到一个见证，就是我当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阿布克基那个战良弟兄，就说有一次呢，我们去开特会的时候就碰到他，然后我们家的孩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家艾比是过敏，身上过敏，所以痒，所以他有一次在那看孩子，就看到我们家艾比说，他看到他身上有很多的这个伤抓的伤痕，他就问我们怎么回事，然后我太太就跟他说啊，他有过敏，然后这弟兄马上就说啊，那我替他祷告，他就在当场就为我们的艾比祷告，说求神医治。对，就是说我只是说这个态度，我并不是说这个果效，就是说弟兄要学习常常的举起圣洁的手随处来祷告。第二部分呢，我觉得对，就是说对于男人和丈夫的另外一个角色呢，也是这个所谓头的这个一部分呢，就是要做决策和承担责任。这其实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来最大的一个学习了，就是说关于决策的这个和承担责任。刚才回到刚才我们说伊甸园的追责，当时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神是首先责备谁呢？亚当，对不对？如果你还是不确定亚当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的话，你可以再读这个比如说罗马书第五章就说到了，是因为一个人犯罪，罪就进入这个世界，对不对？是因为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亚当，后面屡次提到是亚当。所以说在这个弟兄做头虽然是好像很威风，但其实是要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你要做好决策，而且出了问题就要找弟兄，要找男人。那么我最近其实在读的一本书叫我最近就是说，我说我的学习就是关于如何寻求神旨意这方面，我觉得有蛮多的学习的。我就是在几个月前偶尔就是读到了一本书叫做 Just Do Something， 就这本英文的小书，就在我们图书馆有天偶然翻到的。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更新我对于神旨意的一个体会呢，有很大的帮助。这本书其实我当时偶然的机会看到，但是这书很吸引我。一开始他说那个书的前言就说，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今天要读这本书，这本书要告诉你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千万不要错过。他说你要是错过了的话，你将来的后半生你就会在悲惨中度过你剩下的一句半生。所以这个可能当然它有点夸张和这个幽默的成分在里面，但这其实有很可能就是我们常常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对一种误解，就是好像神有一个隐藏的一个旨意，你是他，而且你是一定要去发现他，你万一没发现的话，哎呀，后面就有很惨的后果，你就得不到上好的祝福，你这一辈子可能就只能得次好的或者更次好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呢，他从圣经的角度就非常的严谨的就我觉得就是说很 solid 的这个通过解经来告诉我们，其实这不是圣经里面对于神旨意的一个正确的看法。他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神的旨意呢其实是有三重的含义，第一个叫做 will of decree， 因为我不太知道怎么翻译这些英文，所以我就把它没有把中文写在上面。第一个就讲说神的那个旨意呢是有一个像 decree 的一样的东西，就像是你君王发布的这个圣旨圣谕，这个是必须要执行的，没有条件，无条件 unconditional， 一定要实现的。像我们在读这个以弗所书这个第一章就讲到说，神旨意的奥秘是要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像这种旨意就是神绝对的旨意，是不可以改变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把它改变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这个比喻，说这个麻雀，对吧？还有我们就是说如果神不允许，他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的头上的每一根白发都是神数过的，就说如果不是他允许的话，没有一根头发会变白。像类似这样的经文就是很多，包括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我们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也是神预定的，一定要实现的，不管底下人怎么样，他这个是一定要实现的。所以这是说讲到神的这个主权，绝对的主权，他的旨意是一定要实现。但是神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另外的一类的这个旨意，讲到比如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在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为你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这种可以把它叫做 will of desire， 就是说神觉得我们，就是说神的一个心意，他希望我们能活出他的旨意来。很多的时候是讲到我们人要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何做神喜悦的事情。这种在圣经里面也是很多的经文在讲这个事情，这个也是神旨意的一部分。第三类就是其实才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这个神的旨意，就是说神的 will of direction。就比如说我今天到底要去干嘛，要去读文献还是要去读圣经，我要选什么样的工作，我要去到哪一个地方，然后我要就是说在比如说要买什么样的房子，这种具体的很多事情叫做 will of direction。 这种当然圣经里面也非常 也提到了很多，但是这个作者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关于这一类的建议，当然它很重要，它也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神一般是没有特别的明确讲这部分的旨意，是就说前面两类的旨意神是非常清楚明确的讲明显明白的，第三类的旨意呢，神会借着环境各种来帮助我们认识，但他没有期望我们能够 find out every detail。 就是说，所以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生活。如果神把所有的事情，把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每一项都给你列好，然后你就照着一件一件去做的话，那就不是一个信心的生活了。或者说是换句话说，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智慧呢？圣经里面不停地强调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所以在这部分呢，神是会引导我们去在这些事情上做决定，但他没有定义，就是说他没有说期望我们一定要发现这个旨意。所以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题目，就是说那个例子，就是说就像我读这本书一样，我是不是不读这本书，我从此这一辈子就 miss 掉这个神的旨意了呢？这其实是不一定的。神，我们知道神叫万事效力，神叫万事效力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会借着各样的环境，哪怕我们有的时候偏离了，我们做错了选择，这是可能的，他的爱一直在带领我们，他会把我们带回来，带回到正路上来，所以我们还是会得到上好的，不会 miss 掉他的那个旨意。但这部分呢，因为它的有一些的所谓的不确定性，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学讨论到，这个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一个很不确定，好像我也可以做这也可以做那个，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的寻求呢，就一个是体现智慧，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回到前面它的两个旨意，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决定，做这个选择是否合神的心意，就是说是否在这当中圣洁，我们是否在这个我们做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出于骄傲，我们是不是出于妒忌，我们是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喜悦，还有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这些东西都从第三类事情的这个决定呢，其实就反映了我们对神的另外两重旨意的一个理解。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就像这个书里面说的 liberating approach， 就是让人释放的一种寻求神旨意的方法。其实这本书它的写作背景呢，它其实是针对美国的这个基督徒写的，他这个作者应该年纪也不大，我感觉可能有40上下。他讲到他们这一代的人跟他们的父辈或者祖辈比，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不论是在事业上，在婚恋上，还有就是说等等方面嘛，就是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 delay， 就是比如说在他的祖父那一辈，可能20岁就已经开始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但是到他们这一辈呢，30岁还在学校里面继续读书，然后也不知道要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就是他一直在这个犹豫当中，在所谓的，但是这个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说更严重，因为有些基督徒会说我在寻求神的旨意啊，我还不知道神在我生命中要做什么，所以我继续看嘛，就是这种的一种心里面就是在一直的犹豫当中。我觉得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性格有的时候就是太过犹豫不决，很多事情不能够决断。所以他就是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去看神的旨意，也不应该在那边无限制的在寻求神的旨意，反而是要积极的 take action， 就是说要在被动中要主动，像我们上次讨论到的，就是说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这会有这些误区呢？当然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分享，有很多很多方面，不论是社会环境的背景还是教会里面的教导，可能都有一些的误区。但是就是说 我这边给大家 举两个例子好了，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可能我们有一种错觉，就是说神他确实是有一个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命每一步可能都有很好的计划，但是其实神有的时候是隐藏他这些计划，他希望我们能够自己操练，自己去寻找出来，他没有直接的启示我们，但我们很多时候呢希望能够找出这样的一个旨意来。另外一个就是他指出来，就是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人呢，就是说其实还是胆怯了，因为做这些决定就意味着你要 take a risk， 就是说做很多事情你可能会犯错，那很多人就因为着不敢犯错呢，所以就是变得反而变得犹豫不决，就是说我们希望说神啊，你把未来我3年的全部的事情都指示给我看，这样好叫我做一个决定，其实反过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知道未来，我就会担心，我就会害怕，那我就不想做这个决定，我不想承担这个后果。这个其实是跟神的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其实是正好是相反的，他反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在神里面没有偶然，神所有的事情都是定的，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个勇气可以来 take risk for him， 当然这一定很重要，一定要在神里面，我们做这些决定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在他的里面，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我们所周围的环境和弟兄姊妹给我们建议来做一个明智的 wise 的决定。所以他这边就 propose 了一种更好的方法，很巧这个跟三元河流 很 match， 他说你首先要 searching the scripture， 就是你要读圣经，在 寻求圣经里面的教导跟指导，另外第二步你要 seeking 这个 wise counsel， 就是说你要找一些有智慧的人，周围的人来帮你参谋参考，这其实也就是在基督徒里面就是找弟兄姊妹啊，对不对，一起来帮忙来寻求来帮助，给你建议意见。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要祷告神，当然你在祷告当中呢也是他这边提到也是祷告当中当然也是可以求神给你更多的开启更多的引导，但是他的祷告呢其实他偏重更偏重另外一个方向，比如说他偏重说他祷告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能够在这过程中更认识我自己，看清楚我自己，也看清楚环境，求你呢帮助我在做决定的时候不是出于骄傲，不是出于害怕，出于害怕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敢做很多事情是因为出于害怕，也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野心，乃是为了也不是因为为了要赢得别人的赞扬，乃是基于信望和爱，就是说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把这部分东西加进去，他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当我们走完了这三步之后，我想肯定你比如说你寻求弟兄姊妹 的意见很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这个时候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勇敢的为着主在主里面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你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给你一样的反馈，比如说你要还要是需要自己的智慧，要有勇气来做这个决定，因为我们相信这事情都在神的掌管 当中，不管我们做的什么样的决定只要是合他的心意的，神都会有办法让这样的事情变成祝福。所以我觉得就说在这方面我是特别是我们家最近要考虑要买房子，这个其实是一个重大决定，我觉得我就是在这当中来操练这些，来学习如何来做一个很明智的一个决策和决定。那最后呢我可能还再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思考的就是说男人在教会当中的角色和弟兄在教会当中的角色呢，他会遇到的哪一些挑战。我先讲的外部的挑战了，就比如说这个世俗的挑战，比如说女权主义可能就对于男人做头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对吧，男人凭什么做头，然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我不打算展开。但是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因素了，甚至包括像大卫·袍森牧师就讲到说为什么现在在教会里面弟兄很少，他说其实跟两次世界大战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的教会了，就是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很多的弟兄上战场，等他们回来之后呢很多人对神的信心已经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了，因为他们觉得公义的神怎么能够让这么残忍的战争发生， 所以对他们信心是一种动摇。同时因为他们离开家，所以家庭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决策，不管是从挣钱养家到 budget， 然后再叫怎么抚养孩子，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家里面的妻子去做。当他们把这些东西都 take 起来，而且弟兄回来之后浑身受伤，说哎呀，看来我去打仗几年你们管得也挺好的，那就接着管了。所以姐妹 就 take over 了这个家庭的很多责任。那他们一旦有了，就说做了这么多事情呢，他们就开始要求啊，我们也要有投票权，我们也要参与政治，就是各种东西都来了。所以这有很深的历史背景，是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比如说对华人来说有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说这个关于原生文化跟家庭的这种影响。就原生文化和家庭，就是说你原来成长的一个环境，你受的教育，你的父母是怎么在家里面行的，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圣经里面其实是教导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关于离开这两个词，刘志雄弟兄有很多的分享，我觉得大家也有机会也可以去体会。但是这里面离开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家庭而言，它就指的说我们这样一个小家庭，丈夫和妻子必须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就是我们当然还会有寻求父母的帮助，不管是在财务上啊，或者带孩子上，我们都会常常需要别人的帮助。但一定要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家是一个独立的家庭，很多的事情的决策不要让双方的父母干涉到当中，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就不展开讲了，这个碰到有几个例子了。另外一个大卫鲍斯牧师讲到说教会有一些的操作方式可能也是偏女性化。他讲到了比如说像讲道啊，像敬拜的时候，比如说像敬拜的诗歌，他说他在英国牧会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很多诗歌都很好了，讲神怎么爱我们啊，我们怎么爱神啊。他说但是对于弟兄来说，就像我们前段讲到，他不太善于表达自己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情感，如果你唱的全是这一类的歌的话，那弟兄很多时候就开始就越来越不张口了。所以他是建议说你要唱更多那种有男子气概的，比如说对吧，你真伟大，这种说磐石就是说磐石天赋这种。包括我觉得今天唱的那第一首歌那个耶稣也是还是很振奋人心的。就是当然我们也知道有需要有这种柔和的诗歌，但是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平衡跟配搭，这样让弟兄能够更容易参与进来。那我就快的讲了，就是他建议的，比如说为弟兄专门准备的应该要什么样的聚会，要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敬拜要选一些有比较有气概的歌，还有弟兄有一个特点，弟兄一般比较五音不全，所以唱不准，所以你要唱那种很细腻的歌，一唱就唱走掉了，这也是不合适。然后弟兄一定要操练祷告，可以很简短，但是一定要经常的开口。然后弟兄刚才讲到，弟兄有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是要教导，所以在聚会当中也要给弟兄机会，让他们能够练习教导。然后弟兄呢，其实是比较喜欢直接单刀直入，直接讲，比较直接进入话题，所以呢，需要比较坦诚的一个分享的环境。然后呢，当然他这边还提到一些，比如说你活动要有趣，要好玩，比如说像他说一些体育活动，钓鱼啊之类，这种活动其实都是你发现弟兄都挺喜欢的这种活动。如果能够把我们的肢体生活，就是说把神放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就是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能够吸引弟兄来聚会。然后这边讲到弟兄喜欢动手做东西，这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有体会，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举行一些活动的时候，就是这个不单是弟兄，而且很多福音朋友都愿意参与到当中，比如说一起包饺子，这种是不是太姐妹化了，就是做一些，他这里面当然是提到的是一些 project， 就是说大的一些 project。 这个然后呢还讲到说对于弟兄来说，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弟兄是一个目标驱动，所以在教导弟兄当中要特别教导他们要负起责任来，不管在家庭中教会当中负责任，然后就是说给他们这个动力，给我们这个动力吧，知道我们做每件事情的动力在什么地方。这都是他对教会这个的一些建议了，就是教会聚会的一些建议了。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是我想到就是说那个是外部的一些挑战，那我们难道就是我们内部其实也需要很多的助力，我们也需要很多的配合。那第一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弟兄特别的需要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要能够放得下自己的面子来，能够真的是愿意降服在神的真理面前，降服在这个圣经的教导当中，然后真正的愿意谦卑下来学习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然我肯定少不了妻子的帮助了。最后一句话是妻子要敬重丈夫，但我觉得妻子的帮助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创世纪里面特别就提到说，配偶的目标是要来帮助这个妻子，这个帮助内容可以非常的含义可以非常的丰富。我这边就只讲一点，就是我觉得是需要姐妹很多的时候鼓励忍耐和接纳弟兄。比如说弟兄来做决策，他肯定是需要练习，需要操练，肯定会犯错误。这时候如果姐妹能够有很好的鼓励和支持，包括对他错误的一种接纳，给他机会多操练几次，就是多做几次错误决定，比如说这样的机会的话，我想对弟兄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帮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助力。我在网上找到这样一个照片啊，就是说两个人推着一个石头在往上走，就是说很吃力了。就是说如果我想象，就是前面那个按照圣经的教导，应该前面那个是弟兄，后面那个是姐妹了，在那个推。但实际的情况可能有的时候是姐妹在前面在推着，弟兄在后面。所以这时候你想想，如果这两个人他俩要换一下的话怎么办？这个人得把手撤下来，这个人把手给推上去，这时候就会造成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动荡，对不对？会有一些挑战。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鼓励和接纳，就说弟兄当姐妹把手放开要弟兄上去顶上去的时候，这石头可能会往下滚一点。所以我觉得是很需要姐妹来 support 我们。当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在一个大家庭当中，我们有这么众多的弟兄姊妹，有众多的家庭，所以寻求大家的帮助呢，这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我这边用一个蓝色的箭头就是加上去的，表示这个教会作为一个大家庭来 support 这样的一个小家庭，来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压力。当然我们都不要忘了，所以在后面掌权的是神，神的圣灵在当中做工，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做工，在我们的事情当中做工，所以呢帮助我们一起的成长，一起的前进。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好，我们一起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好，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今天早上的时间，主啊，我们再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甚至愿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主啊，我们尤其是做弟兄的，主啊，我们特别的需要神你的怜悯啊，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也需要姊妹的扶持，也需要教会众弟兄姊妹一起的扶持，主啊，真是愿你在这个时代，主啊，这你的心意被彰显在社会当，彰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彰显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彰显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恢复我们在你里面受造的形象，恢复我们每个人在你里面神圣的秩序，主啊，恢复我们在你里面在每个人的地位和身份，主啊，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也特别的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会员大会，主啊，真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哦，这个是不是要这边有那个论坛的那个集结的那个书已经到了，如果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每家可以拿一本去 ？OK。